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3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对他所讲的历史性北约峰会做出总结，乐观地表达了支持乌克兰的决心，并向莫斯科发出严厉警告。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两日峰会期间，民国重新宣示了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支持，但是未有按照乌克兰所希望的这样给予明确的入盟时间表。
We will not waver. I mean that. Our commitment to Ukraine will not weaken.We will stand for liberty and freedom today, tomorrow, and for as long as it takes. 拜登
对聚集在维尔纽斯大学的数以千计的人群发表讲话时，连讲了两次，我们不会动摇。这座拥有400年历史的机构，经受过波兰、俄罗斯、苏联和德国军队对这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占领。我们对乌克兰的承诺不会减弱。拜登说，我们将会挺身捍卫自由。今日是这样，听日都是这样，而且不理需要几耐的时间。他还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严厉警告。拜登说，不幸的是俄罗斯到目前为止未有表现出外交解决的兴趣。
美国总统拜登结束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后，星期四7月13号在北约新成员国芬兰访问，并在这里与北欧五国领袖举行美国北欧峰会。更多北欧国家加入北约预计将会更加有效抗衡中俄在北极地区的扩张。在北欧领导人峰会前，美国总统拜登先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会面，两人集中讨论改善美国与北欧在安全、环境和技术挑战方面的合作。尼尼斯托先前表示，这个是北欧国家与美国领导人的第三次会晤，之前的峰会分别在2013年在斯德哥尔摩和2016年在华盛顿举行，好高兴这次在赫尔辛基继续进行讨论。芬兰加入北约的决定打破了这个国家70年的军事不结盟政策，也都使到北约与俄罗斯的交界长度增加近一倍。芬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阻止苏联入侵的企图，但亦都失去了部分领土。直到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前，芬兰一直和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备在星期四在印尼出席东南亚国家联盟会谈期间会见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布林肯和王毅上个月在北京会面，这是拜登政府为了缓和美中两国关系努力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上个礼拜曾经访问北京，在下个礼拜即7月16号到19号，美国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亦都将会访问中国。在星期四和星期五的东盟会议预计将会重点讨论结束缅甸危机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缅甸军事统治者尚未实施他们在2021年初推翻昂山素基政府之后同意的五点和平计划。东盟制定的计划包括呼吁立即停止暴力，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和平谈判。中国最高外交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星期四7月13号在印尼雅加达表示，中国正在和东盟推进第三版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去年中国东盟双向贸易额为 6.52 万亿元人民币，约值9069亿美元，同比增长 15%。 正在雅加达出席东盟峰会的王毅表示，中国和东盟正在积极推动自贸区 3.0 版谈判，并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实施。中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吕大良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中国与东协经贸合作不断提速，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第二、第三轮的谈判分别在4月份在泰国、6月在中国举行。中国与东盟具有坚实的合作基础和巨大发展潜力，随着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合作领域不断拓展，贸易往来不断通畅，双边贸易有望继续保持良好的态势。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星期三7月12号表示，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以对抗中国共产党不力为由，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传票的举措是无益的。麦考尔认为拜登政府可能偏离了对中国的制裁计划。米勒在国务院的记者会上表示，国务院一直致力与国会委员会合作，满足他对信息的需求，来到帮助他们履行监督职责。他说，我们一直在与麦考尔主席的工作人员进行善意对话，我们认为他们在我们进行对话时发出传票令人遗憾，亦都是无益的。麦考尔星期二向布林肯发出传票，要求国务院交出拜登政府有关中国计划的机密清单、竞争行动的日程表，和据称国务院妨碍使用国家安全工具，例如制裁和出口管制，来到应对中国共产党不断增长的侵略行为的相关关键文件。在中国间谍气球2月穿越美国的事件发生之后，美中关系显著恶化，美国国务院据港推迟实施针对中国与人权相关的制裁、出口管制和其他敏感行动，藉此控制事件对美中关系的损害。北韩星期四7月13号称，一日前发射的远程弹道导弹是火星18型洲际弹道导弹，而且使用的是固体燃料推进器，射程可以覆盖整个美国本土。官方朝中社报道说，这枚导弹以高仰角度飞行，射程高达6648公里，飞行约1001公里，并精准落入海上的目标。报道中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亲临发射现场，并强调平壤将不断加强防卫能力，直到美国及其盟国放弃敌对政策为止。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星期二再度指责美国战略侦察机侵犯东部海域专属经济区，而且扬言将会采取军事行动予以反制。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啦。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三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国的自媒体管控再受到收紧，中国网信办推出新规定，强调要严防假冒消息。我们亦会播出美国之音专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接两协调员约翰科比，他为我们讨论今次在北约峰会期间所进行的有关乌克兰消耗战的关键协议的敲定。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务院的旅行示警，台湾网页微幅修改，国家的字眼被改为台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院对全球发布的旅游示警 Travel Advisory 在星期二重新发布对台湾的旅游建议，原本两处的国家的字眼，也就是 country， 就被改为台湾，引发了台湾媒体的注意。针对媒体询问，美国在台协会表示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网上的旅行警示星期二标志着经过定期审议加上微幅修订后重新发布的字样，虽然对台湾的旅行建议和去年10月网页更新之后的第一级保持正常谨慎蓝色级别一样，不过经过媒体将更新之后的新版和去年10月的版本比对，发现有两个地方被做了是更动。一个就是关于目的地的国家信息网页字样被改为是台湾国际旅游信息，另一处就是建议民众审阅美国海外安全咨询委员会发布的国家安全报告字样，被改为是台湾安全报告。不过点开了这个的链接之后，出现的标题仍然是原来的台湾国家安全报告。美国之音询问美国国务院台湾旅行警示网页字样修改的原因，但是截稿前还未收到是回复。针对国务院台湾网页的更动，美国在台协会未有透露声明的发言人对媒体表示，美国国务院定期更新他们网站以及事实清单，美国的政策是没有改变，仍然是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布以及是六项保证为指引，这些反映了美国长期有力以及是超党派对台湾的支持，符合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外交部对相关报道未有评论，但是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政府将会继续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以及是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要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陈芳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国务院关于台湾的网页过去已经多次有个状况，并且引起了各种政治的联想，例如网页上的是否出现台湾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或者是有没有将台湾称为是国家，这些情况时有发生，但是他认为这个都是低层官员或者是网页管理人员的作为，无需做过多的政治联想。他还说他们的官僚体系当中有很多人过度小心，过度自我束缚，他们经常会去做一些自我审查，这个是长久以来都会发生的事情。他是觉得要怪就是怪中共，中共他们就是会拿放大镜去检视所有的地方的用语，动不动就去抗议。他说在中共的抗议之后，一些低级别官员或者网页的维护人员就可能去改变文字，台湾政府再去同美方的交涉，设法将更动之后的网页内容再改回原来的模样，这个情况以往已经是发生过很多次。他还表示，但是各种的解读他是觉得不用，因为过去实在是太多，这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官僚体系实在是非常之僵化保守，非常之小心谨慎，再加上中国一直是在那边，这个是不愿意得罪中国等等，很多的自我设限，我们也都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过去已经有太多的案例，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去做太多的解读。最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相继访问北京，美国气候特使前国务卿克里亦都将会紧接住前往中国，双方正在试图将彼此的紧张关系稳定下来。不过陈康认为台湾旅行警示网页的更新只是一个微小的改变，不必牵连到美中关系的大局。他说因为在他们这些人不断去的同时，美国仍然在不断加大对中国的贸易以及是科技制裁，荷兰、日本都宣布新增对中国科技管制的项目。新建美国台湾观测站网站共同编辑陈芳瑜认为，去追究国务院关于台湾网页上面的小更动是无关大局的举措，实际上没有任何的政策上的意义。他说要看美国对台湾政策是否有改变，必须要观察的是美台之间是否有那些实质合作被中断，或者是美国国务院故意拖延审批对台军售，实质的政策才是大家应该注意的面向，而不是网页的小更动。他还表示假设真的是美国去改变网页为了要取悦中共，中共边有可能因为这个旅游市景网页的改变感到开心，这个根本不可能。 2022年5月，美國國務院更新美台關係網友時候，在事實清單當中關於1979年聯合公佈當中提及到的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部分是被移除。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的敘述亦都消失，同時在關於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描述當中，台灣關係法被置於美中三個聯合公佈之前。國務院當時在回覆美國之音的詢問的時候表示，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是沒有改變。2017年9月，美國國務院在國家信息欄目的台灣網頁上面，原本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圖案是消失，引起了台灣媒體的注意。不過在美國護照與國際旅行欄目下的台灣網頁仍然是配有這面旗幟的圖案。當時美國官員曾經表示，美國對台政策是沒有改變。美國國務院在他們的官網等處是有關台灣的表述，亦都曾經受到美國議員的關注。2021年7月，美國眾議院曾通過法案，禁止聯邦政府出資製作、採購或者展示任何將台灣描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地圖。該項內容後來被納入了一部總體開支法案，在參眾兩院獲得通過之後，在2022年3月由美國總統拜登是簽署成法，但是最後的文字被改為是聯邦政府不得從這筆開支當中出資製作、採購或者展示不準確的描述台灣領土以及他們政治經濟體制以及是由台灣當局管理的島嶼的地圖。今年3月，美國眾議院通過法案，對2020年通過的台灣保證法進行修正。修正案要求美國國務卿對國務院有關同台灣關係的指導原則進行了定期審議以及更新的匯報，並且要求在台灣保證法當中加入指明機會以及方案，以取消對台灣關係所自我施加的限制字樣。這部法案目前在參議院仍是沒有立法的進展。根據美國國務院中文官網連線美國美國參考的解釋，美國國務院旅行警示分為四級，第一級保持正常謹慎，是安全風險最低的藍色；第二級是需要提高警惕的黃色；第三級是重新考慮旅行的橙色；第四級是不要前往旅行的紅色。美國領事事務局至少是每12個月對一級和二級的情況作一次的評估，每6個月對三級以及四級的情況作一次的評估，但是這些旅行警示亦都會根據需要隨時更新，以便反映一個國家的安全以及是保安的環境的變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播出
中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宣布从8月份起对制造半导体芯片的物料实施出口管制。究竟中国的出口管制能不能够吓到世界各国呢？我们有篇分析报道的。另外我们会报道中国的自媒体管控再被收紧。中国的网信办话新规定强调严防假冒消息。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播出专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的报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北约各国领袖聚首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敲定有关乌克兰消耗战的重要协议之际，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讨论了这个意义重大的高峰会议的重要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首先问约翰科比有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长时间阻拦瑞典加入北约，直到是星期一先至睇到佢转向，突破时刻系乜嘢呢？科比回答话
：It's a big decision and we're grateful for it because Sweden is a modern, capable military. They will lend to the alliance a terrific suite of military capabilities that will be critical for NATO's eastern flank.
科比说这个是重大的决定，他们感谢埃尔多安总统，因为瑞典有一支现代有能力的军队，他们将给予北约联盟一套非常好的军事能力，对北约东翼来讲至关重要。至于两位领导人怎样走到这一步，他还是让他们自己来到去讲。他们长时间以来都相信瑞典做到了他的承诺，在去年马德里峰会的期间作出的承诺。他们都是非常高兴地看到两国领导人一直是继续交流和对话。记者问：咁你哋向土耳其提供 F-16 嘅决定，系咪与安卡拉作出嘅决定有某啲关系呢？科比话：总统长时间以嚟支持向土耳其提供 F-16， 以及将佢哋已经有嘅 F-16 进行现代化升级。喺呢一点上，佢哋要与国会合作解决问题。佢哋知道呢一点，佢哋进行过咁样嘅交谈。美国之音记者话：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联盟同意为乌克兰加入北约取消成员国行动计划。这个是他的原话，当盟国达成一致并且条件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将发出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邀请。讲到这些条件，这个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成员国行动计划是有什么不同呢？科比说，乌克兰目前处在这样一个节点，北约联盟真的觉得成员国行动计划不再是必须，因为他们现在一直是与乌克兰这么密切地合作，特别在过去16个月以来，所以成员国行动计划或者不是最好的程序，但是北约联盟将在维尔纽斯是与乌克兰讨论的是今后的程序，今后的路径必须是什么，仍然会有乌克兰必须满足和进行的改革，就是政治改革、法治、民主机制，这些改革仍然是成为北约成员国所必须的。另一件要记住的事情是，他们此刻仍然处在真枪实弹的战争之中，总统强烈相信他们必须继续聚焦于他们在战场上的需要。记者直接了当地问话，这个只是调整了措辞和结构的门户开放政策，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呢？科比说，这个仍然是门户开放政策，每个希望成为北约成员国的国家，芬兰和瑞典，他们是第31和第32个成员国，他们仍然必须提出申请，仍然有一个程序，而程序的一部分包括拥有一个健康生机勃勃的民主政体，和一个健康可行可持续的民主机制。乌克兰在各方面仍然有一些工作要做，他们都理解他们处在战争期间很难展开政治改革，正是因为这样，再次要讲的是，总统希望聚焦于让他们得到他们在战场上需要的东西，并且向乌克兰作出承诺。战争结束后，在成为北约成员国之前，他们在自卫方面将会继续得到美国和盟国的支持。记者说，斯托尔滕贝格在列出的要求之一是拥有一支与北约具有互操作性的军队。那科比是对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评估是怎样呢？他们是否更加接近北约的标准呢？科比回答话，他认为毫无疑问，他们正向着与北约的互操作性靠近，因为随着战争持续，他们摆脱了本国很多苏联的系统。过去16个月表明，他们在战场上的运作明显是西方式的，他们有很多西方的设备，他们受到了西方军队的训练，包括美国，甚至是在最近的入侵开始之前就得到训练。所以显然他们现在离互操作性的标准靠得更近，他们是不是绝对达到这一点呢？再次要讲的是，他认为这个还有待观察，而他们目前聚焦于帮助他们在战场上取得成功。 美国之音记者话，拜登总统已经表示，而家就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等于系招引战争。但俄罗斯并冇攻击北约盟国嘅历史，点解唔发出呢项邀请呢？科比话，总统要讲嘅系，而家加入北约将系与俄罗斯开战。盟国2008年在布加勒斯特明确宣布乌克兰的未来包括北约，总统仍然相信这一点，他仍然相信门户开放政策，他只是相信就此刻而言必须聚焦帮助乌克兰在战场上取得成功，并且确保乌克兰在这场战争结束后有来自美国和我们盟国的恰当的安全承诺，因为他们仍然会与俄罗斯有着漫长的边界，他们需要确保普京不要以为他能够争取时间卷土重来。美国之音记者问，乌克兰在最近的将来是不是有可能加入北约呢？科比说，他无法为此制定一个时间线，他们此刻正是处在真枪实弹的战争当中，乌克兰人正在为自己的国家战斗和牺牲，他们必须要聚焦于帮助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取得成功，但他们将为最终的成员国地位制定一条路径，将让乌克兰有时间和空间就其中的一些改革展开努力，并且与此同时还是得到来自西方的安全承诺和保证，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进行战后改革，而且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安全和智慧。美国之音记者就说，你现在考虑的是什么改革呢？科比说，这些是泽连斯基总统和乌克兰在某些程度上已经在努力进行的改革，就是跟随腐败和寡头，建设民主机制，强而有力的司法系统、法治，所有这些关键原则是希望成为北约成员国的任何国家都必须认同的，而且必须确保他们能够达到这个水平。美国之音记者就说，回过头来再讲下瑞典，爱尔多安总统当然还必须让土耳其议会批准瑞典的入盟的申请，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他会不会变卦呢？科比说，与任何北约盟国必须要做的一样，这里也有一个批准的程序，但是他们感到放心而且有信心，认为瑞典将会成为北约联盟的第32个成员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专访国安会发言人约翰科比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进一步收紧对自媒体的管控，中央网信办日前下发了通知，要求从多方面加强对自媒体的管理，包括将炒作社会热点事件的自媒体纳入黑名单，网络平台应该要要求自媒体对信息真实性负责等等。观察人士说，虽然自媒体发布的内容大多数同政治敏感信息无关，但是中国当局仍然是要防范于未然。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7月10日发布中央网信办最新通知，要求加强自媒体管理，网站平台应当及时发现并严格处置自媒体违规行为，对制作发布谣言、炒作社会热点事件或者是矩阵式发布传播违法和不良信息造成恶劣影响的自媒体，一律予以关闭，纳入平台黑名单账号数据库，并且上报网信部门。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应当有效地防止自媒体假冒仿冒行为，对账号信息中含有党政军机关、新闻媒体、行政区划名称或者是标识的，就必须人工审核。对于图片、视频等相关内容，需要逐一标注来源、拍摄时间、地点等相关信息。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向美国之音说，相信近期发生的意外灾害事件是导火线，当局担心自媒体尤其是网络红人发布的资讯会引发社会不安，认为有需要加强管控。
大规模灾害，之前不是银川气爆吗？或者是公安打人的这样的问题？
曾伟峰说，大规模的灾害，例如是早前的银川气体爆炸，或者是公安打人、地震、交通意外，网红全部都走晒去影。网红进行直播是为了流量，但是对于中共来讲，他们在散播着不安的信息，而且中共会认为这些信息是不正确的，甚至有部分是深层次的。曾伟峰说，跟台湾比较，中国大陆民众倾向于对媒体资讯照单全收。
中国，因为它相对来讲比较封闭，中国民众会认为说，哎，你现在给我的消息，
中国相对来讲是比较封闭，
所以
面对自媒体信息，中国民众会觉得这些信息都是经由政府筛选过的，应该不会是假的。相对来讲，他们对于媒体提供的资讯会完全吸收，比较是没有识读的能力。中央网信办的通知强调要严防假冒仿冒。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台湾法律科技协会理事长江雅尔推测，过去确实曾经有党政军机关新闻媒体被人伪冒账号，并且发出虚假资讯，中央只会决定强化统一管理。
由于就是党中央或者是就是政府，他合可
的媒体，他所发布的信息，由于党中央或者政府认可的媒体所发布的信息，都是受到严格管控。外界要了解中国，必须透过自媒体流传的信息。那会不会是政府当局亦需要透过比较没有那么严格管制的自媒体，去了解他想要得到的信息呢？大家都会见到有一些消息似乎是刻意透过自媒体发送的，他为什么会针对含有党政军机关新闻媒体行政区划名称或标识的账号呢？这些账号不是本来就跟官方的连接性很强的吗？近年中央网信办以清朗行动为名，一再出手整治网络言论。江雅尔说，自媒体在中国具有一定影响力，虽然转发的大多数是涉及基层的社会事件，并不是政治敏感信息，但是当局仍然不放心。
过去这些看起来好像是比较民生、比较跟政治无关的议题，它展现了就是
过去这些看来比较民生、比较跟政治无关的议题，展示了网络的能量，有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带领舆论的风向。当局会考虑到，如果有一些主题是当局所不乐见的，网络是具备能量在很短时间内推高言论和讨论的热度。这些议题就这样看，不是跟核心的政治议题有关，但是没有人能够控制未来有人会利用网络的空间去讨论跟政治敏感议题有关的话题。江雅尔说，网信办一方面声称要打击炒作社会热点事件或者是矩阵式发布传播违法和不良信息，但是就没有明确的准则，难免对网红造成寒蝉效应。
有些红人他可能并没有完全的就是接触到这些政治的敏感的，
江雅尔说，部分的网络红人并未接触到政治敏感核心议题，但是只要他处理的议题受到大众的关注，可能就会变成党或者政府整肃的对象。这种不明确的标准会造成人人惶惶然，不知几时会轮到自己的心态。中央网信办秘书局下发的通知涵盖了13项措施，包括强化资质认证展示、规范信息来源标注、完善谣言标签功能等。台湾淡江大学学者曾伟峰就说，互联网的资讯源源不绝，而当局的资源就有限，质疑网信办的措施能否有效地落实。
虽然他号称有什么那个有很大规模的网军，不过很多
曾伟峰
话，
虽然中国当局号称有大规模的网军，加上很多小粉红或者是网络管理人、审查员啊咁，但系依家网络资讯流通咁迅速，每日有咁大量嘅资讯来源嘅情况下，只系靠政府嘅力量，基本上系冇咩可能噶。当局依家要求网络平台第一时间管理。市场上的企业就必须自我审查，不过重点是它无法真正触及最基层的层次。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宣布从8月开始对家同者有关的物项实施出口管制。这个决定是被认为是对美欧日韩联手限制中国获取半导体晶片技术能力的反制。不过分析就认为北京再次利用稀有元素进行出口管制的影响力有限，是同西方进行技术和贸易领域谈判当中一枚不具有威胁力的筹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镓和锗这两种稀有金属都被美国和欧盟列为关键的矿产。虽然中国在这两种的矿产物项的生产世界领先，但并非是占据绝对的支配垄断地位。因此很多专家认为中国拿这两种元素对外国进行制裁令人匪夷所思，出口管制只是一种象征意义的信号。镓所应用的产品主要包括半导体材料、半导体发光元件、集成电路、晶体管、无线通讯和军用卫星等。这是军工、国防、高新科技等领域的重要原材料，应用于红外光学、光纤通讯、太阳能电池和催化剂等行业。镓是一种大宗商品，其中一些国家的生产当中亦都占据全球的重要份额。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一篇分析文章当中说，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缺乏完全的封锁能力，这个可能会削弱他们制裁的效力，制裁可能主要是象征性的。中国是原生镓和精炼镓的主要生产国，其中原生镓主要是铝工业的副产品。2021年中国镓出口占全球镓出口的 29%， 很大部分产能被国内使用。日本亦都是全球镓制品生产的主要参与者，虽然很多日本公司目前依赖低成本的中国产粗镓对他们进行精炼，但日本仍然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粗镓。除了中国之外，日本、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加拿大等国亦都有生产粗镓的企业，主要是有色金属冶炼厂和大型氧化铝厂。其中日本陶氏金属矿业公司利用墨西哥进口的新冶炼副产品进行精炼镓的生产，不受中国出口限令的影响。之外，回收废料亦都可以为精炼镓提供原料的来源。很多美国盟友有能力重启镓的初级生产。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说，2016年的停止营运的德国斯塔德镓矿回应全球镓价格上升，已经在2021年宣布计划重启镓生产。澳大利亚拥有大量锌和铝土矿，即是镓生产的关键。美国铝业公司在澳大利亚的平贾拉氧化铝精炼厂附近的设施可能会为澳大利亚提供镓的产能。在镓的生产方面，虽然中国的镓的产量占世界总体的70%以上，但是美国镓的存储量是约有3870吨，占全球存储量的45%。美国国防部在7月6日表示，美国拥有镓战略储备。五个大楼发言人说，国防部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增加微电子和太空供应链关键材料的国内开采和加工，包括镓和镓。白明翰大学战略元素与关键矿物中心研究员加文哈柏在一篇分析文章当中写话，过去镓是从德国、拉丁美洲和非洲开采的矿物当中提取的，因此这些地区可能再次涌现镓的生产浪潮，并且是投资于研究对这些关键材料依赖较少的设备，但取得成果需要时间。据路透社报道，很多国际半导体企业在中国宣布对镓、镓的出口管制措施后，是表示新措施不会对他们造成直接影响。全球领先的晶圆厂台积电说，预计中国出口管制不会对他们生产产生任何直接影响，但将会继续监测事态的发展。淡化镓激光器主要制造商日亚化学公司是表示，目前没有影响。总部位于荷兰的芯片制造商恩智浦半导体说，预计不会对他们业务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半导体制造商微芯科技的初步评估是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德国芯片公司英飞宁的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他们大部分的原料供应来自中国之外。澳洲纳微半导体公司说，预计中国限令不会对他们业务产生不利影响，并且强调镓在全球都有重要的来源，因为它是铝等其他金属生产中的天然副产品。 加图研究所总体经济学和贸易政策研究副主席斯科特林西科姆认为，中国的出口管制根本是行不通。他对美国之音说，各个生产商和各国政府拥有大量原材料库存，这个不是那么可能，是为全球半导体生产商带来巨大压力。很多分析认为，中国的出口管制限制了低成本矿产的供应，导致全球需求的增长，这个将导致未来几年这些稀有金属价格上升，激发外国提升产能。中国此前针对日本的稀土出口禁令就是一个例子。2010年由于在钓鱼岛，日本称为尖角诸岛问题上的领土的争端，中国阻止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打稀土牌，迅速是引起外国警觉，引发了一场寻找替代产能的国际竞赛。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产量随后有所增加，导致中国在全球稀土产量当中所占的份额从2010年的 98% 降至2022年的 70%。
Assuming the market reacts similarly, and you know, these metals are not really rare in the sense tha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deposits around the world。
他说，假设市场反应类似，而且这些金属加和者并不罕见，世界各地还有其他地方有大量的存储，这个最终可能会对中国对中国政府是产生反作用。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在接受中国官媒英文的《中国日报》采访的时候说，对这两种矿物产品进行出口管制只是中国反制的开始，说中国的制裁手段和种类还有很多。不过分析认为，魏建国的讲话同时暴露出中国对脱欧断链的担忧。中国这次宣布矿物产品出口管制前，荷兰政府在6月30日宣布将与美国和日本一起从今年9月起对半导体技术采取出口管制。在新规定下，荷兰亚斯麦公司必须获得许可证才能够对中国公司出口中高端的光刻机。《华尔街日报》7月4日报道，美国政府准备限制中国企业获取美国公司提供的云计算服务，要求微软、亚马逊等服务提供商必须获取许可，才能够为那些从事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的中国公司提供云平台服务。此外，预计拜登政府还将在7月强化去年10月出台的对华芯片技术出口限制，可能影响英伟达对中国出口特制的 A800 芯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科技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说，美国财政部长耶伦7月5号启程前往北京，中国海关总署3号就宣布加和者的出口的管制明显而有所指。他说，中国在耶伦访问前这样做的意思是冲着距离而来的。他说，这个是对美国说，你不是唯一可以限制技术转让的国家，这个为谈判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7月6号说，在发布公告前，中方已经通过中美中欧出口管制对话渠道进行了预先通报。
The Chinese are trying to make the point that they really don't like US technology transfer restrictions and they want the US to back off some of them。
刘易斯说，中国人是试图表明他们非常不喜欢美国的技术转让限制，他们希望美国放弃其中一些的限制。如果他们在与耶伦的会谈和其他会谈当中表现出色，美方或者会有一些让步，但是很有可能中方实施了这些限制只会是激怒别人。他还说，中国说的是比实际能够做的更加强硬，他们必须要向他们的听众表演，所以他们发表了非常强硬的声明，但私下里面他们更加具有和解性。分析认为，中国出口管制并非有利威胁，他们最有力的贸易武器还是他们庞大的国内市场。刘易斯说，西方公司就是美国、欧洲、日本，西方公司仍然希望进入中国市场，这个就是中国拥有真正影响力的地方。在其他领域，例如半导体材料等，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实力。但是专家警告，如果中国政府阻止半导体设备和技术等进入中国市场，这个将会阻碍中国自身产业发展，因此北京必须格外谨慎。中国此前以安全为由限制在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使用美国美光公司的储存的芯片产品，但是业界人士认为这个限令的影响度的范围是有限。 林西方武话，喺半导体之外，亦都有类似嘅问题，例如中国可能会通过阻止粮食进口，刺激美国农民嘅痛处，但系咁样做会伤害中国人民，而且伤害中国经济。话佢预计，佢哋将会系继续睇到中国政府喺可能嘅情况下，使用各种嘅杠杆嚟到阻碍其他半导体生产商，阻碍美国经济同埋其他国家嘅经济，为佢哋带嚟痛苦。但是在贸易领域伤害他人亦都会伤害到自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大部分西方国家继续同高过平常的通货膨胀率对抗的时候，中国面临着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就是潜在的价格通货紧缩。这个有可能预示着未来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在华盛顿的报道。
7月10号星期一，官方的数据显示，6月份消费者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几乎是没有上涨。排除了波动较大的食品及能源行业，通货膨胀率仍然是低得惊人，仅为是每年 0.4%。 与此同时，衡量制造商产品售价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在中国同比大幅下降 5.4%。这种的批发价格通货紧缩的信号似乎是需求下降的结果，这个对中国制造商来讲是一个坏的兆头。虽然商品价格下降对消费者来讲似乎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价格普遍下跌实际上对整体经济来讲可能是非常之坏的消息。高通胀给予消费者带来了实际的问题，但是经济学家认为低而稳定的价格通胀对于健康的经济是必要的。美国和其他发达西方经济体通常将通胀率设定为是每年 2% 左右。当整体经济的价格开始下降的时候，极低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可能会严重阻碍经济增长。布兰代斯大学国际贸易与金融学教授谢千里对美国之音表示，通货紧缩是经济疲软亦是缺乏信心的信号。他说这个通常是由商品亦是服务需求低迷所引起，并且可能产生很多的负面影响。研究中国经济的谢千里表示，如果大家看到价格下跌，这样他们更加有可能推迟购买，因为他们知道下个星期或者下个月他们可以是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汽车或者房屋。因此这个往往会进一步压制了当前的支出，因为大家期望未来可以达成更好的交易。虽然通货紧缩提高了固定金额的购买力，但是亦都给予了企业利润带来下行压力，进而压低工资亦是就业，并且降低进一步投资于生产能力的动力。对于中国来讲，重要的就是通货紧缩仲係使到借款人更加难偿还债务，因为货币价格嘅上升使到固定嘅贷款支付相对于其他嘅商品以及服务嘅成本更加昂贵，好多嘅中国企业以及地方政府目前背负住非常之高嘅债务，由于收入下降，佢哋嘅财务未来变得係更加复杂。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和中国当前的困难尤其相关，因为过去他们一直是经济刺激计划的渠道。独立研究机构荣鼎集团的发言人哈钦森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个对北京来讲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他说，我们最近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进行的一些研究发现，仅仅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就持有超过59万亿元人民币，大概是 8.16 万亿美元的负息债务，亦是应付的账款，约占中国 GDP 的 50%。 他还说，这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正面临着严重的现金短缺，其中只有大约1/5手头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短期的债务。夏任森补充说，咁样呢个同经济刺激有何关系呢？响过去通过地方政府投资引导嘅财政刺激一直系北京对经济施加影响力嘅关键工具。由于呢啲嘅政府 正在是努力维持收支的平衡，因此他们并不是北京刺激经济的有效工具，除非对他的债务进行重组。多伦多大学洛兰达经济学讲席教授勃兰登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经济前景暗淡和中国经济疲软的长期趋势是一致的。他说，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而造成这种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率增长乏力。几十年来，中国生产力经历了爆炸性的增长，经济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不过近年来生产率增速急剧下降。勃兰特指出，这个显然不单是中国经济赶上西方竞争对手，并且以发达经济体特有的更为稳健的速度增长的结果。勃兰特表示，即使我们只是看官方的数据，中国的人均 GDP 亦都只有美国的 20%。其他从二十世纪中后期一直到今日经历的蓬勃发展的亚洲经济体，在达到美国生产率水平 40% 至 50% 之前，并未有出现类似的生产率增长放缓。他说，在中国 GDP 增长的下降发生在它发展的更早阶段，这个表明这个不单是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发展状况，而是更加系统性的问题。勃兰特表示，这个可能和政府有关，无论是内部政策还是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方面的外部政策。在布兰迪斯大学教授谢千里表示，中国可能会寻求实施某一种的旨在刺激需求的经济刺激计划，不过他表示目前仍是不清楚是否会成功。中国政府过去推行的刺激计划以基础设施投资为重点，导致了该个行业进一步投资的回报急剧下降。谢千里表示，另外一种选择的是针对个人家庭的刺激支出，这个可能会遇到中国消费者信心目前相当低的现实，这个使到人力资本投资，例如是研究生的教育，不太可能被认为是值得。谢千里表示，如果中国继续和低通胀甚至是通缩作斗争，美国和全世界都将会感受到影响。他说，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讲，这是一个双刃剑的问题，因为通货紧缩以及需求减少将会减少中国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他还说，在另一方面，这个将会使到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更加稳定，甚至是更加便宜，这个可能对我们在这个国家促进价格稳定的努力有一点的好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最近向荷里活的电影制片人发布了新的规定，就是如果你向中国低头的话，我们将不会协助你拍摄电影。据美国之音记者张木林在洛杉矶的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五角大楼一直准许荷里活制片人在美国的军事基地、海军舰艇和美国部队拍摄作品。不过由于2022年《壮志凌魂》独行侠上映的时候，制片商为了向中国大陆投资方腾讯示好，在预告片当中取下了主角皮特独行侠米切尔上校的飞行外套上的台湾和日本国旗。这个举动在美国受到广泛批评。虽然随着腾讯退出这部电影的投资，其次又出现在电影的最后版本里面，但还是引起了五角大楼的警觉。在今年6月底，美国国防部更新了针对非政府娱乐媒体制作的协助指令，进一步明确有关的政策，就是当制作方和国防部合作对国防部有利，或者当这种合作符合国家最大利益的时候，国防部可以向娱乐媒体制作提供协助，包括虚构描绘影片制作需要满足以下的条件。第一，对美国军队和国防部进行了相对真实的描绘，包括军人、文职人员、事件、任务、资产和政策。第二，就是提供信息并且被认为有助于公众理解美国军队和国防部。或者第三，可能有益于军人招募和留用计划。不过美国国防部的最新指令同时规定，根据公共法案117263第1257节， 國防部將不會在有明確證據表明製作方已經或者可能會遵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中國共產黨或者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國共產黨指導的實體的要求，以實質性方式審查項目內容，以推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利益的時候提供製作協助。關於五國大樓的最新指令，專注於亞洲和亞裔獨立電影及紀錄片的串流平台 Montage Media 的內容總監路易斯劉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國防部的做法可能不會起到很大作用，因為不是所有的荷里活影片都需要軍方協助拍攝。路易斯劉對美國之音說，荷里活很多軍事、科幻和動作電影，例如變形金剛或者壯志凌魂，都曾經在拍攝的時候獲得美軍的幫助。他又表示，他认为美军和荷里活制片人之间一直有着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一方面，美军在荷里活电影里面提供军事场地和设施，而另一方面，荷里活电影就帮助美军塑造英雄形象。例如，美国大兵经常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电影里面，和犯罪组织、怪兽和外星人战斗等等。而美军借助荷里活的影响力去征兵，往往要比制作征兵广告是划算得多。他又说，荷里活的制片人都很聪明，相信他们会权衡利弊。虽然是这样，路易斯劉又说，这个新的政策对大多数非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并没有太大影响，所以对荷里活总括来讲亦不一定会造成大的波浪。路易斯劉又表示，中国的电影市场自从疫情开始就进入了低迷状态，创作空间越来越小，基本上很难创作出优秀作品。中国好像有13亿人口的市场，体量超过美国，有一段时间还可望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因此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份很大的肥肉。但是荷里活的制片商也都明白中国市场的风险很高，一部分是政治风险，另一部分是商业风险。路易斯劉又对美国之音说，政治风险是因为美国是自由的社会，民主和专制国家的题材有很大出入，做中国市场题材而不能够在中国大陆上映的话，在其他地方亦不可以上映。中国大陆负责监督管理广播电视电影的广电总局红头文件每年都有很大的改变，甚至每个月都有一次小的改变，想要做中国市场难度不少，因为很可能跟不上。劉易斯劉又說，他在公司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教美國編劇怎樣去寫出能夠通過中國政府審查作品。就好似前幾日美國的會計師事務所發文慶祝中國大陸的七一建黨節一樣，大家都想要中國市場，有經驗的製片人都曾經嘗試過吃中國這一塊肥肉，中國市場看上來就好像很肥，但其實不是那麼好吃。劉易斯劉說，以前他去中國做項目受挫之後返回美國，跟住做美國電影，但亦有很多題材的電影，例如經律科幻類的，不涉及政治和意識形態，只是和風俗有關，就比較容易過審上映，這樣的作品是還會存在的。其次就是商業的風險，劉易斯劉說，就好像迪士尼投資2億美元真人版翻拍的花木蘭，由於演員劉亦菲和新疆集中營事件帶來了很多批評，這個令到荷里活很多製片人考慮之後放棄中國市場，如果不離開中國市場，由於題材限制，那就很難再投入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市場，反而風險很高。這個就是為什麼2020至2023年度在電影院線基本上看不到有優秀的美中合拍的影視作品。路易斯劉又說，在新冠疫情肆虐的這幾年時間，美中兩國的電影合作已經逐步進入冰點，發展是從好熱到好冷的地方，當然亦不排除到好冷的時候再往熱的地方去轉，就好像迪士尼的 CEO 在上海開迪士尼樂園一樣，可以有不同的嘗試。荷里活的觀察人士說，隨著美中兩國關係日趨緊張，以及中國審查尺度日益收緊，美中合拍這個領域很快進入了衰退期。不單止荷里活導演撤離中國市場，很多中國的影視從業者亦開始探索在中國體制之外從事影視創作的可能性。南韓的《上流寄生族》和《魷魚遊戲》等作品在國際上取得好的成績，亦令到很多中國電影人意識到不依靠本土市場，而是將影視作品做到同國際接軌，亦會有好大甚至更大的發展空間。荷里活演員及製作人愛德華·萊斯卡洛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國防部限制荷里活接受中國當局審查這件事對他來說並沒有任何影響，他不會對他以後的影片製作帶來任何影響，因為軍事題材並不屬於他的主打範圍。 佢話前幾日佢啱先去過荷里活嘅活動，佢喺度行咗紅地氈，亦曾經拍過 Kimi 暗夜獠牙、天空中的露西、不安感第五季、一起單身第二季等一啲非軍事題材嘅電影同電視劇。萊斯卡洛話佢非常享受佢嘅角色。咁國防部發布新政策呢件事對佢嚟講並冇任何影響，佢認為對佢以後嘅拍攝亦冇任何影響。荷里活短视频制作人亚历山德拉话：，无论系美国国会嘅立法，或者国防部嘅政策，都代表住美国纳税人嘅想法。佢认为，既然佢哋做出呢个决定，相信以后亦会咁去执行。历山德拉又表示，无论有冇美国国防部嘅规定，佢本来就唔会接受中国当局嘅审查。而同时，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批评话，美国国防部针对电影业发布嘅新规定，再次证明荷里活系美国政府用嚟宣扬佢全球霸权政策嘅宣传工具。又话几十年嚟，荷里活向世界观众讲述美国嘅官方立场同美国军方主导嘅全球秩序。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张木林喺洛杉矶嘅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